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至到第九节，题目叫做人算什么？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慈悲人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我哋虽然渺小软弱，你仍然看顾我哋，就好似圣经里面话：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多谢你，你眷顾我哋，甚至差遣主耶稣基督为我哋钉死十字架，完成呢个救赎，俾我哋有永生嘅盼望。求你藉着我哋今日研读你嘅话语，圣灵喺我哋心里边动工，讲你所讲嘅说话，无论系提醒嘅、劝勉嘅、教导嘅、安慰嘅、督责嘅。都俾我哋容得落你嘅话语喺我哋生命里面又去改变我哋。我哋咁嘅祷告，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从来冇一个西方记者咧，或者任何人士咧，系访问过苏联西伯利亚嘅集中营。但差唔多每一个苏联人都知道，你一旦被送到去度囚禁咧，能够重见天日嘅机会咧，可谓微乎其微啦。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尤其是在史太林的时代，所谓恐怖时代，都在狱中被虐待而死。但是有些时候被那些能够有机会离开集中人的人士口里面，我们略知道一些动人的故事。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个叫 Boris Confield 医生的故事。 Confield 医生是一个犹太人，但自从他祖父被沙皇所害，他对任何宗教信仰都是非常反感。他就好像他父亲一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克思主义分子。不知为什么，可能他说了一两句批评政府的说话，就被送到去西伯利亚集中营那里过活，过着一些非人的生活。虽然他是一位医生，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集中营当中，医生稀少，所以在诸囚犯当中，他有一个比较受到优厚对待的一位。再加上狱卒有多时都会有病的嘛，要看医生治理的，当然对他就会比较是宽容了。但是他一个有思想是有理想的一个人。当他看到周围的囚犯被剥削、被践踏、被杀，人的尊严和价值好像垃圾一样，去对整个的国家、整个的系统、对党是完全幻灭。集中营不单止拿了他的自由，拿了他物质享受，更拿了他的信仰，去对国家和对党的效忠。在这个集中营当中，他认识了一个知识分子，大家成为一个好的朋友。在谈话当中，他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基督徒来的。这个基督徒时常跟他提及信仰的问题，而且常常跟他分享圣经里面的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赦免我们如同我们赦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 Dr. Confield 心里面想，这些不实际，他对所有宗教信仰都是非常的抗拒。虽然他觉得他自己是这样，但他仍然是觉得自己无辜的，无端端是被困在个监狱里面，内心充满了愤怒、憎恨，去抗拒任何宗教的信仰。有一天，在狱卒里面送了一个病人来到医院，要立即施手术。当他施完手术，即是想缝补一些血管的时候，一个意念就浮在他脑里面了。这个病人是一个狱卒来的，是很恶死的，人人都憎到他入骨的。这个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只要他缝补一个不是死结，是一个生结，没多久血管就会爆了， 这个病人就会一命呜呼，真是神不知鬼不觉，这个大好报仇的机会啊，现在机会来到了。再加上这个吓抵死嘅呢个恶人死有余辜啦，亦都可以为民除害啦。当佢正系动手脚之际，忽然唔知点解个脑里边就谂到主祷文咯。佢脑海里边就谂翻呢一句：赦免我哋嘅罪，如同我哋赦免人嘅罪。佢突然间心里边卜卜卜卜喺度跳，非常挣扎。呢句话不绝喺佢内心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最后佢只有驳回个血管。是一个死结，个心先平静落嚟。嗰晚佢冇办法瞓得着，佢开始睇到一个事实，佢觉得佢以前系无辜，系一个正直，系一个纯洁，其实佢里面系好多憎恨、愤怒、自私。其实佢觉得佢同个狱卒唔系相差好远。佢开始睇到囚犯对。各个囚犯、各个老友的囚犯对他所讲的故事，各个伸完十字架的耶稣，仍然讲着话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晚他就流着眼泪，接受了这位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和主宰。Dr. Canfield 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之外，他继续是每日每时都念着主祷文。他仍然继续在集中营里面永远是做一些不能够完成的工作。他开始觉得他在集中营的目标是要做一些事，为上帝做一些事。集中营的目标是置人于死面，但他的职责就要赤手空拳去抵挡这个压力。其实这个真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工作。在集中营里面，如果有囚犯不听话、不顺服，通常狱卒就会将他困在一个禁室当中，那里又黑又污糟又冷，入去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出到来。但营里面有一个惯例，每一个囚犯要被罚去到禁室之前，一定要拿得医生的同意签名，证明这个囚犯的健康和精神状况可以抵挡住这些的惩罚，他才可以執行这个处分。一直以来 Canfield 医生都签名的，想都不用想就签名了。事实上他也没有选择余地，如果不签就他死。况且那个又跟我无亲无故，我为什么为了我条命来保他？况且就算你不签名，他们一样可以有很多方法将这个囚犯混入这个禁室当中。所以一直以来 Canfield 都是签名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内心就挣扎得非常厉害，而且他最后决定不签。当然他知道后果，自掘坟墓，但仍然是这样做，因为他要忠于他的主耶稣，忠于他的信仰。还有在集中营里面有这个囚犯是跟那些狱卒特别合作的，那些就叫做鬼头仔了。一方面是帮这些狱卒监视其他人，然后呢就写报告去陷害他们。而这些鬼头仔呢往往也是滥用那些私权，随便杀人，简直对人的价值呢好像粪土一样。但 Canfield 的信仰将他改变，将他提升了他对人的价值的看法。他一直是想医治一个囚犯的，这个囚犯身体非常的孱弱，营养不良，一日比一日差。 Canfield 给一些有营养的面包给他吃，以为会有进步，但不知道什么缘故，不单止好转，病况会一日比一日差。有一天他偶然发觉到原因是什么，有一晚当这个病人正在这里好痛苦呻吟的时候，他就走来看一看，竟然之间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有个鬼头仔在医院负责做一些工作的。他有个鬼头仔是夹硬将这个病人的面包抢了他，于是他就会明白维持他生命的面包都被人剥削了。 Canfield 见到很生气很生气，他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佢就寫咗個報告去告呢個玉卒，佢知道嘅後果係乜嘢？一定會有殺身之禍，但佢唔怕死，佢仍然不怕挨苦，佢知道佢情願得罪呢啲權貴，亦都唔會得罪佢嘅主耶穌，所以佢仍然係告咗狀。結果鬼頭仔被罰咗3日冇工做，但係 Conrad 嘅生命咧可以話係凍過水啦。Doctor Conrad 係覺得佢要分享佢嘅經歷、佢嘅信仰。佢知道佢人生嘅日子唔係好長，所以佢就把握每一個機會去傳福音。有一日嘅下午，一個年青嘅囚犯入到醫院要開刀，佢患上咗腸癌。Doctor Conrad 施完手術之後，雖然呢個病人仍然感到痛楚，但 Conrad 就把握呢個機會，一口氣將佢經歷同埋信主嘅經過話俾呢個年青人聽。最後呢、這個醫生就對呢個年青人話：大意上嚟講，我哋喺地上受苦，唔可以話我哋係絕對無辜，因為我哋每一個都係罪人，我哋都係需要主耶穌基督嘅救恩。呢个年青嘅囚犯听到呢医生嘅见证，目定口呆，一时都唔知点答佢。第二日一早，呢个年青人醒嚟嘅时候，佢第一件事想做咧，就要睇一睇呢个奇怪嘅医生，但唔见咗佢踪影。隔咗冇几耐，见到有啲玉卒抬住一个死尸出嚟，佢再睇清楚，原来就系 Conrad 医生，面部俾人打到血肉模糊，难以分辨。原來在半夜去睡著的時候，被啲玉卒同埋嗰啲鬼頭仔暗算，被殺而死。佢為咗佢垂死嘅病人，捐出咗佢自己嘅身軀，就係學效咗主耶穌基督，將佢嘅生命犧牲。但佢嘅生命，佢係原諒咗呢個年青人嘅生命。佢冇忘記呢位醫生嘅見證，佢亦都喺上帝面前。因为这个医生的见证，诚恳的认罪，接受了主耶稣。而这个年轻人后来有机会离开了集中营。这个年轻人不是别人，就是今天影响力最大最深的苏联离心分子，世界著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 Alexander Solzhenitsyn。 他的见证影响了千千萬萬人的生命。點解 Doctor Conrad 可以不顧生死而做一啲咁好似係好愚蠢嘅嘢？因為佢有盼望，佢個盼望係勝過死亡。佢唔止就係呢幾十年做工，幾十年生活，佢睇到更遠更準，佢睇到呢個自暫自輕嘅苦楚，比起將來嘅榮耀係冇得比嘅。就是因为这个盼望改变了这位医生。今天你同为我是不是看得更远更长，好像 Doctor Conrad 那样去看他的人生。有时我在这里想想，一个人短短几十年，有些在政坛里面尽量想攀上去，都几十岁还有几多年在这里活着。你争我夺，得了什么失了什么，一切他朝都好似身外过，何必呢？或者我哋今日嚟睇睇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至到第九节俾我哋信息，系非常非常重要嘅一个信息。人算什么？我哋睇睇第五节至到第八节，圣经系咁话：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做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一段非常有趣但难明的圣经。首先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这个圣经说你叫他比天使 微小一点。你当然只是神啦，但是你叫他的他是谁呢？在第六节就提到说人算什么，似乎很明显这个的你是指到人，或者后来所说的世人，世人算什么，人啊世人啊，很明显就是这个他了，即是你和我了。但奇怪，去到第九节的时候，你就发觉希伯来书的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如果根据第九节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是比天使少一点的，不是你和我，不是人，而是耶稣。究竟第五节至第八节所说的人是指你和我世人啊人啊，就因为是指耶稣呢？又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九节他告诉你听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呢？似乎看来有些夹硬来，不明其所以然啊。如果要明白这样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些的背景。在新约的时代，希腊文是普遍的文字，新约圣经就是用希腊文所写成的。希腊文之所以盛行呢，就早在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即是公元前大概二百几年了。亚历山大组成一个70人的学者，是将当时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旧约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就称为70士本了，这个很出名的70士本了。而新约圣经的作者就是采用了70士本。所以如果我们比较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至到第八节这些希伯来文的版本，和70士本这个希腊文的版本这个70士本这个诗篇第八篇第五至到第七节，我们发觉一模一样的，所以就证明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引用这个70士本的圣经的。但在原文当中，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人啊或者世人呢，其实是指到人子啊 ，the son of man。通常我哋一睇到人子咧，我哋谂到耶稣，因为耶稣称自己就是人子啊。其实人子呢个字本来咧系指人嘅代表，亦都系泛指人嘅意思啊。但系去到但以理书第7:13咧，但以理就将呢个人子嚟形容将要降临嘅尼赛亚啦，所以人子又称为尼赛亚。正因为这样的缘故，耶稣称自己是人子，即是说他就是尼赛亚了。如果是这样看法的时候，诗篇第八篇第七节到第九节所说的人子是指人，就因为是指尼赛亚呢？如果你就这样看诗篇第八篇八篇，尤其是希伯来文的版本，似乎很明显是说到人，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中文的译本是很清楚将个他呢是看为是人和世人，而不是尼赛亚了。似乎呢他们的翻译是很正确的。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迟些才详细去解释，迟些才详细去解答。去到第九节，讲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解决，就是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究竟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又看看天使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版本，这个天使在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 Elohim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指到神，神自己，譬如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起初创造天地，这个神就 Elohim。 如果我们将 Elohim 这个字解到神的时候，诗篇第十八篇就咁话啦，人系极尊贵嘅，只系有神先高过佢，佢系比神微小一点啫。即系如果我哋当呢一个诗篇第八篇系解做神嘅时候咧，即系唯有神先高过人，人系极尊贵，不过神比佢更尊贵。但系呢个字啊 ，Elohim 呢个字咧，喺旧约圣经，很多时候又解做天使。那70士本的翻译的人士呢，翻译到这个诗篇第八篇的时候呢， 佢就唔將佢翻譯做神，佢翻譯做天使 Angelos 啊，因為 Elohim 其中一個意思就解天使啊。所以中文嘅譯本，無論係詩篇啊，即係中文嘅譯本，無論喺啊詩篇第八篇或者係喺希伯來書咧，即係呢個七十詩篇咧，都係叫做天使啊。所以咧，於是我哋就會問啦，究竟詩篇第八篇第七節第九節係講人啦、啊？因为即系讲神啦，就因为系讲天使咧。希伯来嘅作者好明显就采取七十士本嘅译法啦，就以为佢系指天使啊。而七十士本之所以识做天使咧，都唔系冇理由噶。圣经从冇讲过话人系只系比神微小一点，神同人系相差好远噶。神系创造者，人系被造者，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分别，唔系净系小细小一点点嘅啫。從這兩個問題看來呢，我們似乎得到個結論，無論是詩篇第八篇或者是希伯來書第二章第五至第八節，都有一個明顯的主題，就是人的矛盾。一方面我們看到人是很渺小，人算什麼，世人算什麼。詩篇第八篇第三節說，我觀看你指頭所做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我記得我有一次，我同我太太同啲弟兄姊妹咧去 Grand Canyon 旅行，哇！見到嗰啲山勢啊、水流啊、天空啊、森林啊、大自然啊，哇！自己處身喺個大峽谷當中，係幾咁渺小。我不禁就諗翻起啲詩篇所講，人算什麼咧？又見到嗰啲千年神木、萬古磐石，我只不過係幾十年嘅光景。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卑微，人算什么呢？我就想到杜甫一首诗、这首诗是非常有趣的，《旅夜抒怀》。他怎么说法呢？他说，细草微风岸，霓裳独夜舟，星睡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明起文章住，观应老病忧，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嚟睇睇杜甫所描绘呢一幅嘅图画，细草同埋微风喺个江岸嗰度吹住，有只船啊，有只船啊，系高嘅霓裳嘅船啊，孤零零泊喺岸边。天上嘅星光照喺平野上，呢个所谓星睡平野阔。月光在江中荡漾，所以月涌大江流。想到我的名字是靠这些文章，我做官做到病要退休，人算什么，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很大的感触，看到自己的渺小、卑微、短暂、虚空，整首诗是充满了无限的悲伤。但是比较一下诗篇第八篇，就完全不同杜甫的想法。他不是用一种无限悲伤来看星、看月。诗人见到星和月的时候，他说什么？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手中所做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哋虽然是卑微，有好多人以为自己好有价值，以为自己好犀利，但喺神嘅眼光，我们都是受造之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非同凡响，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很大很犀利。我们本来是一些这么软弱的人，但竟然在这首诗里面，神觉得我们是尊贵荣耀都归于我们身上。我们真的能够讲出一句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无论刚才我所提出这两个问题，究竟人 是指乜嘢好，或者天使指咩好？似乎喺詩篇第八篇，甚至希伯來書裏面都俾我哋睇到一個嘅事實，就係神竟然係咁睇重我哋一個咁軟弱、咁微小嘅人。人算什麼？或者我哋再嚟睇一睇人嘅另外一面，人嘅墮落，第八節至第九節，究竟神係點樣顧念我哋咧？點樣眷顧我哋咧？我哋就要睇第八節、第九節啦。佢話叫萬物都伏在他的腳下，既叫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樣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唯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微小一點的耶穌，因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他因著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第七節告訴你，神賜人榮耀尊貴為冠冕，又派我們管理萬物，萬物都伏在我們的下面。但是事實上告訴你們，並非如此。我們環顧在這個世界，看不到有什麼榮耀，看不到有什麼尊貴。相反來說，我們所看到我們是什麼？人心詭詐，弱肉強食。你看看今天這個世界，公義去了哪裡？人性去了哪裡？愛去了哪裡？憐恤去了哪裡？冇啊，反而呢个世界系好多不公义，好多屠杀，历史里面充满咗血腥腥嘅一幕。究竟呢个咩世界啊？圣经话俾我哋，呢个世界都伏在喺我哋手下。我哋今日几多人受住天灾患祸、水灾啦、旱灾啦，再加上吓呢、这个吓。呢、这、一個 COVID-19 嘅肆虐啦，幾多人因為食水唔乾淨死去啦？幾多人因為天災人禍，滿滿都係痛苦，點可以話尊貴榮耀都喺我哋面前？相反嚟講，豈唔係羞恥同埋敗壞咩？希伯來書嘅作者第八節就話俾你，只是我們如今不見萬物都服他，呢句説話就好似好真啦，唔見到啊，唔見到萬物都服喺我哋身上啊。但我哋留意啊，希伯来书嘅作者话只是如今，如今系咩意思啊？如今呢个字喺犹太人咧系有一个专有嘅名词啊，佢哋将历史分为现今嘅世代 the present age 同埋将来嘅世界 the age to come。现今嘅世代系一个咩世代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现今世代邪恶咧，一个邪恶世代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话。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是被败坏的核制。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神赐人荣耀冠冕权柄，但是在如今的世代是一个邪恶劳苦叹息败坏的世界。为什么？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就给我们一个答案，就因为死，死不是最后一口气，死是一种分离的权势，是人和神的分离，人和人的分离，是一种分离的势力，是一种的生离死别的势力，是一种败坏的核制。我们都是被死亡的权势在这里笼罩住。存在主义的大师卡谋写过短剧叫做卡利古拉。卡利古拉是罗马的皇帝，当他的太太死的时候，他抱着尸首不肯放，极度悲伤。突然间他想到一个人生的大道理，哦，人原来会死的。所以令他觉得很不开心，他就想想，我作为皇帝，太太死了我很不开心，但他看下去有很多罗马人呢，好像很开心地生活。于是卡鲁古拉就想到个方法，不行，我要试一试。他就实行一个的这个 Reign of Terror， 一个恐怖的、统治，无端端就将人拉去坐监，无端端就将人杀死。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些罗马人呢是活在一个自欺的虚妄当中，他们明知会有死亡，但是假装看不到，不理，明知明天就会死在、这个控制之下，阴影之下，他们还以为可以永远活下去，等我整醒他们。于是就实行这个所谓恐怖的政治，他滥杀无辜，制造动乱，骤然之间死亡笼罩着整个罗马的帝国，死亡就随时会来到。卡谋讲得好，
我哋都系活在一个死亡嘅权势之下。我哋以为平安，其实系自己呃自己。圣经话俾你听，罪嘅公价乃系死，死系由罪嚟。因为我哋犯咗罪，死亡就临到世界，系人嘅堕落，人离开咗神，以致人嘅尊严、权柄失掉咗。换句嚟讲，我哋人生系咩啊？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在，就因为罪恶来到世间，因为死亡笼罩世间，以致我们的世界，今日的世界，如今的世界，是一个劳苦受烦转眼成空的世界。就因为这样，我们就更加能够体会到基督教的可贵，耶稣基督的救赎。最后我们看看一个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第九节。我们详细来看看第九节的意思。第九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首先我们回去我们的老问题，我们既然说第五节至第八节比天使微少一点的是人，而不是尼赛亚，即是不是耶稣。那为什么第九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告诉你，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希伯来书的作者明明告诉我们，比天使小一点的是耶稣。但我们看回下诗篇第八篇的时候，那里似乎是说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人。究竟这一个人，这一个比天使微小一点是指耶稣啊，就抑或呢是指人呢？但在第九节呢，就似乎给我们的答案了。他说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个意思就是耶稣为所有人，即是作为人的代表，这个人子这个字就是人的代表嘛，是耶稣作为人的代表是尝了死罪。换句话来讲，第五节到第八节所讲的是人，是绝对啱嘅。那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是人，啱嘅。但是第九节所讲话呢个咧系比天使微小一点嘅耶稣，亦都是啱嘅。点解？因为耶稣是代表咗人，耶稣都道成肉身，成为咗人，不但咗成为人，更加成为人子。人子嘅意思是人嘅代表，亦都是尼赛亚。所以人同埋耶稣都是比天使微小一点。那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说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呢？希伯来书第一章明明告诉你们，耶稣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加尊贵，是远超过天使，为什么说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呢？问题就是在乎中文翻译的一点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字是可以译作稍微，亦都译做暂时，有两种不同译法。一种译法就说它是差少少啫，不是差好远。第二种译法就说是暂时低一啫。所以中文的小字就是有这样去注解，你叫它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了，就将另外一个意思译了出来。所以新译本译法是暂时比天使卑微。为什么耶稣暂时比天使卑微呢？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为人的代表，最后他更加为我们的罪受死，为人人尝了死味。但是这个至暂的卑微，因着他的死就得着尊贵荣耀的冠冕，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至十一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要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以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耶稣是暂时的卑微，因为他为我们的缘故，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受死。所以我们仍然会问，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段圣经讲这么多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关系就重大了。 我们跟耶稣一样，是暂时被天使微小一点。第五节就告诉你们，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如果不是交给天使管辖，是交给谁？第五节第八节就告诉你们，交给人，是交给人的管辖。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就告诉你们，我们人啊，我们信徒啊，信了耶稣的，是有审判天使的权柄的，啊，不是我们永远被天使卑微，我们只是暂时被天使卑微，到那日万物都要服在我们的脚下。当耶稣基督来了，启开了新的时代，将来的时代不是现今的时代，现今的时代过去的时候就会完全不同了。我们现在只不过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将来当中，我们仍然在现今的时代，我们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但耶稣基督已经是复活了，他有尊贵荣耀，将来我们都会复活，一样好像耶稣基督有尊贵荣耀。希伯来书是写基督徒水深火热，很多人都会问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有些什么是可以支撑着我们在一个劳苦重担的世界里面生存。没错，我们是暂时卑微，但是神的应许已经是将尊贵荣耀交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为人人死，所以我们的盼望是真的。现今的受苦是尊贵荣耀的另外一边，就好像保罗说，原来我们所顾不是看得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我们所顾的是永恒的事。就好像 Boris Confield 医生，他眼光是看到永恒的盼望，而不是短暂的偷生。愿上帝用他的话语提醒我们，无论在我们人生里面遇到什么的苦劫，什么的难处，什么的痛楚，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已经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将来我们会有永生的盼望，有尊贵和荣耀在我们面前。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是因为你的死以致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有尊贵荣耀临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恶劣的环境里面都永远不会失去这个盼望。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